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呢，现在又处在战争的边缘了啊。这个原因呢，是在4月22号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这个在印度控制的这个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啊，就是枪击事件，造成了26名游客死亡啊，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受伤。那么这个事情呢，后来有一个这个组织啊站出来说是他们做的啊，那这个组织呢似乎是和巴基斯坦有某种关系啊。那么后来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啊，印度方面呢是说，在3名袭击的嫌犯当中有2名他们认为是巴基斯坦人，所以呢他认为是巴基斯坦在幕后策划和这个制造了这样的一起枪击事件啊。于是在印度的国内呢，就开始形成了一股压力，要求总理莫迪要对巴基斯坦采取报复行动。
这个跟加沙这个事情有点像啊，也就是说，作为印度，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绝对的显示出软弱。可是如果他现在发动一场战争的话，这个结局啊，别说印度、巴基斯坦，那谁都看不清楚，这个结局会是非常麻烦的。而且这个世界不需要再多一场战争了，东一个西一个没完没了的战争，因为一些恐怖袭击，因为一些土地之争，因为一些宗教的纷争等等。那简单的讲一下印巴和孟加拉这个情况，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呀。后来呢就变成有一个国家变两个，两个变三个，本来都是一个，那么后来呢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啊，印度这边是印度教，巴基斯坦那边是伊斯兰教，所以后来变成两个。然后东巴基斯坦又因为有所谓孟加拉的独立战争，所以东巴基斯坦又变成了第三个国家，叫孟加拉，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主要的矛盾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这里面有深仇大恨，首先是宗教信仰不一样，再加上互相之间都有杀戮，据说在当年战争当中上百万人呢，前前后后死掉，都有各种各样的恩怨，然后就是不停的有领土之争。俄罗斯乌克兰那边有克里米亚，这边呢有喀什米尔，有这么个地方。这个跟俄罗斯乌克兰那个小有不一样，因为对于乌克兰说，克里米亚是我的，俄罗斯给强行的用军队给抢走了。而这个喀什米尔这个地方呢，印巴都说是他自己的，所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土地这么一块，而且风景优美，这个地方是一个旅客常去的地方。可是它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有点不太一样的是，这地方啊，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占了一些，所以这块叫做喀什米尔的地方呢，有一部分在巴基斯坦的控制之内，有一部分在印度的控制之内，所以在这个里面还有一条边界。所以这个事件呢，4月22号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是几个持枪的人，你刚才说是三个对吧？他们就扫射了，
对，
冲进去就乱开枪。所以这个地方是发生在印度控制的这一个区域，所以这些人冲进来以后，打完枪跑了。那么当时打死的26个人里面呢，有高达25人是印度人，印度的观光客和那里的人，只有1名是尼泊尔人。这印度人说冲着我来的，而且后来又有报道说这些枪击的人还专门挑印度人杀，但是他们可能有办法能够辨认吧，所以这就更刺激了印度。所以印度呢现在肯定会有某种军事报复，多大的程度的军事报复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印度总理莫迪已经给10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打过电话，这个电话大概就是一种召会，就是说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需要你怎么怎么样，或者需要你不怎么怎么样。同时在他的100多个外国的领馆都已经收到了通知，所有的这些都预示着一场战争，局部的或者是全面的 几乎是在所难免了。
嗯，在各个国家那儿已经开始打招呼了哈，然后印度的外交部已经召开简报会了，就是各国的驻印度的这个领馆的这些人员吧，可以到印度外交部去听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采取了一些措施已经开始了啊，第一就是所有的巴基斯坦人签证全部作废，全部等于是马上作废，然后呢这些人给你们72小时离开印度。那当然巴基斯坦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就是印度人所有的签证作废了，赶快回去吧，不管你是学习的也好，访问的也好，探亲的也好，赶快离开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关键是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呢？有可能是这个水资源的问题哈，因为巴基斯坦啊这个地方它80%的农业的灌溉啊是靠印度河，印度河显然是在它的上游，是在靠印度河的主流和分支给他们的这个水源。当初两国为了这个事情呢专门还签署了一个叫做水资源的这样的印度河的水资源的控制协约啊，也就是说要保证印度河不被截流，然后要保证这个印度河顺流而下，给巴基斯坦提供农业的灌溉啊，人们的生存所需要的这个淡水。否则的话呢，巴基斯坦第一农业将会全面的欠收，第二我看这个报道是说，如果缺水的话，巴基斯坦大部分的地方将会逐渐的变成沙漠，也就是说不适合人居住了。可是巴基斯坦这地方有2亿多人呢，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巴基斯坦那边已经急了，是说任何切断我水源的作为我就视同是跟我宣战了。这个切断水源的这个比轰炸我还要厉害呢。原因就是我下面的这些人就靠这个呢，四五月份的时候刚好又是用水的这个农忙的季节，如果你没有水的话，粮食欠收啊什么的，一连串的后续的反应都会非常的严重。所以双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一旦有切断水源的情况，这个战争也可能会引发啊。因为印度方面已经说了，莫迪已经说了，我现在开始暂时停止执行这个供水协议了。然后印度的几个部长什么的都说，我们要保证一滴水也不留给这个巴基斯坦。所以在巴基斯坦那边的农民啊什么的，靠水生活的这些农田啊，现在就是非常麻烦。
你想啊，在喀什米尔这个地方，为了争夺这个地方的所有权，印度和巴基斯坦前前后后打了三次战争，这三次喀什米尔战争呢都没有断水，打仗了都没有断水，现在一个恐怖袭击让印度断水了，所以这个情况如果升级的话确实是非常的糟糕，因为两个国家都有原子弹，而且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保证，说我不使用原子弹，也就是说他们会在某些时候当战争升级的时候会使用原子弹，不管谁先使用，对方眼睛都不会眨，马上就会还击，那么一场核武战争将在这个地方发生。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因为这个恐怖袭击啊，这些组织呢，他的名字现在出来的那个人叫做 Kashmir Resistance， 叫做克什米亚或者叫喀什米亚抵抗组织，他认了，他说这是我做的。可是现在呢，印度暂时还没有拿到证据，是说这个是由巴基斯坦政府指使的，他拿不到这个证据，抓了上百人了现在已经，但是还没有拿到证据，所以呢他也不会太贸然的去宣战呢，或者是怎么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伊朗突然站出来了，他说我来调停，我来希望能够给你们做一个和解，然后我出来我也派人员去调查什么之类的。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说，哎，这关键时刻美国得出来啊，美国在干什么呢？美国啊在分身乏术啊，美国自己他管的事儿太多，他现在所以暂时呢美国没有太明确的态度。而且这川普这个人呢，他和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关系都很好，所以他有点难做，因为你知道美国和巴基斯坦因为为了反恐有很密切的联系， 所以他也不能得罪巴基斯坦，当然也不能得罪印度。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对印度这个地方啊，就是川普这届政府对印度这个地方的重视的程度。怎么看出来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哎，截止到现在，他今天应该是上任100天吧，截止到现在他没有任命美国驻印度大使，这人没出来呢。你就可以想象在他心目中这个国家的地位怎么的排位一个情况啊。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如果真的打仗的话，咱们小孩子都会说谁打得过谁啊，对不对？你有多少架飞机啊，或者是从武器上讲谁更有优势呢？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印度现在的武器的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印巴的这个局势呢又开始紧张了哈。这个事情呢其实不容小觑哈，尽管现在世界上的热点很多哈，包括俄乌战争这个问题，然后中东又有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这个之争啊，然后同时前段时间不是教宗刚刚去世嘛，方济各刚刚去世什么的，大家的焦点啊都在很多的事情上，
还有关税大战，
哎，还有关税大战，这个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那么印巴这件事情呢，尽管很重要，但是它因为平常它是属于在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所以大家都没注意到。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一旦开战的话，那就不容小觑，原因是这两个是叫做核武大国啊，都拥有核子武器，所以一旦战争失控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那就是真的是失控啊，真的是引起世界大战都说不准。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通过上个星期22号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结果就造成了双方之间指责啊，这个尤其是印度指责说是巴基斯坦，你至少在三个嫌犯当中有两个是巴基斯坦人，但是你很可能是背后的策划者，但巴基斯坦是矢口否认，说这件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所以呢你不要胡乱指责。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印度似乎也没有拿出一个确凿的证据来啊，所以呢，但是印度的国内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在这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以来呢，确实曾经发生过这个恐怖袭击事件，也证明过有一两次是巴基斯坦有牵连的，因为这些实施恐怖袭击的这些武装组织是基地，比如说是在巴基斯坦，或者是从巴基斯坦那儿拿到了经费。所以呢，印度这次指责巴基斯坦是说，你看过去的一两次你们曾经支持过这个恐怖主义，所以这次我尽管没有确凿证据，我也认为有可能是你们。
对，这个就是一个麻烦。而且不要忘了莫迪这政府他是怎么当选的，莫迪是大大的调动了他们国内的叫做反穆斯林情绪，用这个东西呢连续的当选，当了以后又连任，所以他的这一个煽动的情绪啊，对这次战争的升级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民众之间自己国家的人被这么惨遭杀害，他的这种反伊斯兰的情绪一定是高涨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有一点不太一样。印度政府呢，它是一种民选的这么一个政府，而且印度现在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关税啊什么的，而且印度还有一个其实在他来说也是不安心的邻居叫中国。他跟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也打过仗，从1950年一直打到现在，也打过若干次战争，双方都有伤亡。这是印度的情况。巴基斯坦他是军人政府，尽管现在的总理不是用军事政变得到的总统啊得到的职务，但是世人都知道巴基斯坦在幕后控制政府的是军队。那么当军人控制着政府的时候，那么如果发动战争的话呢，对政府是有利的。 可是印度呢，它这种民选的机制，老百姓如果看到他们选出来的这个总理发动了战争的话，而且给国家带来灾难的话呢，他们就比巴基斯坦那边就更不太容易接受。同时呢，巴基斯坦多少年来他们这个一直在心理上认为是有一种叫做被打压的感觉，所以我是一种受害者，我要通过这个战争呢，或者是报仇，或者是反击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他们的那个情绪如果打仗的话，对政府的支持率会高于印度，知道吧？所以这个是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呢，不要忘了刚才讲过，在喀什米尔这个地方，因为是两个国家交织在一起，所以呢那个地方也有一些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学生。哇，这一次恐怖袭击之后，这些学生也是备受骚扰啊，到目前还没传出来说被伤害或者怎么样，他们也是备受骚扰，又跑到自己国家的那个地方去投诉啊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为一个紧张关系升级啊似乎在做某些铺垫呢。
嗯，顺便说一下，这个喀什米尔这个地方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中国也有一部分啊，所以实际上是三国，大家各有实际的控制线，因为没有边界吧，所以各个反正你现在控制的什么地方，这个控制实际控制线呢是在1971年，就是印巴战争之后，双方等于是谈下来的。好，我们现在就这样吧，就以实际控制线作为，一方面是巴基斯坦控制的，一方面是印度控制的，一方面是这个中国控制的，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印巴之间呢打过一次仗，就是也是因为恐怖袭击之后呢，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报复轰炸什么的，就没有想到在空战的时候啊，巴基斯坦击落了一架印度的战机，然后还把他们的飞行员给逮捕了，抓住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对印度的影响非常大，他们认为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居然被巴基斯坦空军给占了上风了，这还得了？然后再一检查呢，发现印度的这个军队的所有的装备啊，成就啊，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啊！他在2019年对自己的印度的这个战机和印度的这个军备设施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这个检查啊，国会派的这个小组就发现68%的设备是属于古董级的，那肯定就是什么50-60年代的东西还在用的哈。然后有24%的装备呢是属于已经进入到当代了，也就是说是现代的，但是只有6%还是8%是叫做先进的啊，在当代来说也是属于先进的。那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像印度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上任之后呢，他就做了几番大的这个修改。第一是增加投资啊，军方的投资；第二呢，就是说他简化购买武器的程序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开始自己生产，设计就是设立自己的这个军事基地啊，生产战机啊，这个航舰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基地啊，作为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但是这需要时间，到2023年，就2年之前再做调查的时候呢，发现说是对印度的先进的这个设备呢，已经从原来的6%、8%上升了一倍了。但这样，即使是这样的话，还是依然不够。
嗯，所以我们就刚才你说到这个体量就要提一下，就是印度的经济现在在全世界应该是第五吧，
对，
第五大经济体，还次于加利福尼亚呢啊，顺便说一下。
是，
它这第五大经济体呢，它和巴基斯坦相比，它的经济的产出是巴基斯坦的10倍。
嗯，
你可以想，就是它为什么说巴基斯坦觉得自己受欺负，从这个意义上，就是它的经济呢，就是印度的经济是巴基斯坦的10倍。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军事的装备又有点跟不上，怎么办呢？现在我觉得，如果巴基斯坦能够缓解这个事儿的话呢，他就让印度啊，如果之间有心照不宣的话呢，他就让印度打两下， 找个没人的什么山区，说那个对，就是那个恐怖主义的集大本营啊，或者是什么集中地，卫星上可能也能看到，让他炸两下，然后口头上谴责一下，就让他过去算了。就像是以色列啊、伊朗啊什么这种哈，就不要让它升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分析是说，莫迪他只有能力进行所谓局部打击，他没有什么能力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巴基斯坦不是加沙，当以色列去轰炸加沙的时候，加沙一点还手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是他那些哈马斯啊，什么躲在什么学校啊、什么医院呐、啊、什么人肉盾牌，只能是靠这种办法。当你以色列的士兵站到这地上的时候，我跟你打个巷战呐、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印度想对巴基斯坦像以色列对加沙那样来一下，跑到他那个什么城里把个房子给炸了什么的，这个没可能的啊，因为巴基斯坦就不会摸摸鼻子就算了。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看这个印度啊，他该怎么做？那你刚才说他这个设备什么老旧啊，什么之类的，哪来的呀？他的甭管是先进的还是老旧的，不是从美国买的。所以这个美国呢，对印度这一点特别的反感，就是他的反导弹系统还有很多先进设备，要不就是俄罗斯买的，要不就是法国那儿买的。
对，战机就是法国买的啊，阵风战机或者叫什么飓风战机哈、啊。这个反恐雷达，防空雷达，是和导弹是从俄罗斯买的。俄罗斯顺便说是俄罗斯是长期的，印度的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啊。只不过最近这两年，因为他打俄乌战争啊，所以呢，对这个印度的武器的出口呢减少了，量不够了，因为他自己要用啊，所以呢不够了，减少了20%。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印度就开始从美国、从法国、从以色列。这些地方呢就开始逐渐的也买了一些武器啊。尽管美国反对，美国说你那个战机干嘛要买法国的呀、啊？我给你不行吗？买我的。但是他们还是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法国的战风战机第一也挺先进，第二可能也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它就多元化了，就是这样。同时呢，印度它的这个军费开支啊也比较少，不到2%。原因是第一，它这个整个的印度这个地方啊比较贫穷嘛，大部分人，所以呢印度政府要花很多的钱来补贴这个贫困的人口和地区啊，所以呢在民生方面呢占用了很多的钱。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旁边有一个庞大的邻居叫做中国，那么中印之间在边境问题上在前两年也曾经出现过小摩擦啊，尽管没有到动热兵器变成边境大冲突，但是问题这个引起了印度的高度的紧张。所以从2020年发生这个冲突之后呢，印度花了很多的精力和钱，培养了差不多数万名的边境的这个印度军队啊，派到中印边境去了。所以这个呢又拖累了他其他的武器现代化的进程。原因是那几万人派到中印边境这些地方去，你不得配备设备，你不得就是花很多钱啊。那这些钱呢，原来是可以买先进设备和武器的，现在也泡汤了。